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内长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帆。刘帆最近呢接触了比较多呢非基督徒的朋友，那么很多朋友呢一开始都会对基督徒的认识就是，哦，你们可能固定呢要参加祷告，或者说你们朝天要去教会等等这些，或者说如果有些人晓得的更多一点呢，可能就会觉得，哦，你们基督徒可是有很多这个难做那个不难做的一些要求啊、规定啊等等这些问题。相信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也时常都会面临他们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也是很常见、很正常、很直观呢。因为当他们还不是很了解到底我们所相信的是哪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只能从一些外部的行为表现啊、一些所谓呢约定俗成的模式啊等等这些来看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就是做这些事情啊、有这些要求的。那么晓不得当你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如何呢可回应这些问题呢？那么我想其实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首先认可他们对我们基督徒群体的一些好奇和他们了解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确实是需要很多的祷告，也确实在星期日的时候需要去教会做礼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说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祷告呢？比如说在饭前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是为了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食物，赐给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可以享受，他给我们的饮食日常所需。那么这一点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不只是一个空口的话而已，而是真正的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得神的恩典，我们是难以立足、难以生活呢。我们所有的生命气息，包括供应维持我们生命的这些能量的需要，都是从神而来的。而我们祷告呢，这方面是一个感恩，是把这个恩典呢诉说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怀着谦卑感恩的心来领受。那么其次呢，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祷告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当我们在晚上自己祷告或者早上自己祷告的时候，也常常需要反思心肠，我们这一天呢行事为人、心思意念更有哪些是需要改进呢，更有哪些是需要来神的面前来认罪和悔改呢。认罪悔改这个事情可能听起来让人觉得蛮好像是很严重的事，尤其是在一些啊非基督徒的朋友眼中，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明白了，这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大的什么杀人犯或伤天害理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自私等等，学习来效法基督的样式。就比如说刘帆就常常的需要悔改认罪的地方，就是我比较忙碌的时候或者身体比较疲惫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没得耐心，或者是很容易呢让别人觉得我在批评或者是乱断其他人。那么这一点呢也是我自己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或饶恕呢。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只有一次好像第二次就能更好，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那么这点呢也要特别小心的一点，就是我们也不是为此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成为一个审判自己、审判别人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轻轻吐息的祷告，那是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我们的，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建立好的关系，能够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跟其他他所创造所爱的人来建立好的关系。而当我们心中充满罪的时候，我们既没得办法跟神建立关系，更没得办法从他那点支取爱的力量去爱别人。于是乎我们呢就需要常常的反省我们自己仍然被罪所辖制和捆绑的这些问题，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来改进我们身上这些不足的地方。 我们不是说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有更多的福分，可以去到天国上天堂，不是这种所谓积功德的思维，而是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已经赢得主耶稣基督那死而复活，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了。于是呢，我们也努力呢，要活出跟我们这个新的身份所相符的这样的生命。那么这些日常的操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了。相信当我们很努力呢，认真的想要活好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也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活故事。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宣教士。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刚刚到上海，一切都是兴奋和未知的开始。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却没有收到来自中国传道会的任何指示。如果讲的是在其他参会的一些宣教士的帮助之下，他也找到了地方居住，并且呢暂时安顿了他的生活。虽然这是暂时呢，但是仍然也感谢主在任何未知的时候都带领他继续往前走。戴德生也开始学习中文，然后开始更多的了解中国真正的人民生活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十章的内容。实战的标题叫做为先中的国产。
恶毒烈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正当戴德生执笔在信上向妹妹戴和美倾吐无奈时，他又收到了家中母亲寄来的信。他读的读的，眼泪不禁的流下来。他是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啊！再加上他自己身体不适，双眼红肿，而且常常伴有头疼。收到母亲的信， 大亚是阿呆的山北嘎阿伟也搅举了他的思念。毕竟让在异乡的时候是多么希望事事能够接到教书啊。但是这次林呆的山又一些失落的是，父亲还从未给他职业培育。在这样的孤独寂寞的时候，他又想到，哎，如果能够有一个妻子与自己分享人生，那该多么好啊。于是戴德山就在信上给他自己妹妹所说的时候提到，我亲爱的妹妹啊，不晓得父亲对诗意里小姐的看法如何呢，请带我抓到我的爱意吧。诗意里小姐是戴和妹以及魏毛里的朋友，在他姨母的一所学校教书。当戴德山探访魏毛里的时候，这位诗意里小姐呢已经对戴德山萌生心动，常常对朋友说暗恋的他，并且呢他也送过给戴德山一些烧毁的图画，彼此也曾经互相赠送过礼物。当然让戴德山最能够记得诗意里小姐呢，是他常常表示对中国的兴趣，所以戴德山也曾盼望他有一天能够嫁给他。戴德山向诗意里小姐要了他那一束头发，并且小心地珍藏的。当然这封信更重要呢还是忘记魏毛里以及家人的情况。在这封信中也真实地看到戴德山十分盼望诗意里小姐能够回应他的爱意。他对妹妹怎么说，他也许可以找到一位比我富有比我英俊的丈夫，但是能否如我一样的爱他那就难说了。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一同领受来自神的福照。春天来了，上海的天气也逐渐转暖，田野也脱下了灰衣，换上了绿色的衣裳。戴德山在日记中写道，从屋子往外看，看见花园、玉米田、长花、房舍以及江上的船只和桅杆，景致美好极了。在几周过后，绿色的田野上有一片繁花，彩色缤纷，更是艳丽。除了春天的美景之外，也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之前引起骚乱的城内的小刀会中途竟然宣告说他们会追随太平军，崇拜上帝，归信基督，但是他们这么宣告跟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完全不相符。这小刀会的首领吸食药片，而且他们不少领袖都是强悍无道的，甚至是染疫的机灵妇女，他们的言行举止跟基督教的教训大相径庭。他们之所以喊这些口号，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的信仰了上帝，而是他们在响应当时的太平军，因为那是太平军的声势浩大，谣传他们正在挥军北上，已经占领北京等等。所以这些小刀会呢，就像是墙头草一样，选择了一个强者一副，在口号上好像宣称他们相信一样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当听到一些表面之言的时候，跟实际的状况可能完全不相符。于是在许多年后，当时中国传道会的秘书长皮尔斯也承认了，拆会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当时上海最实际的情况，也不晓得戴德山经济的窘迫。戴德山总是把支出的项目详细的列明，说明他每一分钱的必要性。于是他写信给父母说，哎，我真是希望拆会明白宣教士的处境啊，拆会应当对宣教士有更多足够的供应。我并不是要求更多，我只是希望能够符合我最低能够支出的标准，我现在真是入不敷出。你们也了解我的脾性，我也是一个乐意节俭之人。我第一年整年的总支出都在200磅以下，虽然如此，我相信 大部分在上海的学教室之中，大部分人每年的支出应该都比这个数目要多啊。我实在是已经尽我所能的节俭了，但是还是不够日常所需啊。六月份的上海潮湿而炎热，日间的气温常常呢是在超过了华氏百度以外，也就相当于超过了摄氏度37.8度以上，而夜间也在华氏度80度左右，也就是摄氏度呢26-27度上下。在这炎热的夏天里面，戴德珊还是每天都用5个小时来学习中文。他当时形容道：“我们汗如雨下，就像在烤箱当中的面包一样。”用的时候呢，戴德珊也会跟包玉涵以及威廉两位牧者结伴到乡间来拜访福音当中和传道。戴德珊也背得他的药呢，在两位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也替人看病，甚至有时候还会做一些比较轻微的手术。戴德珊在中国期间也没有荒废他所学的医学知识，不仅还是能够有资源的话就阅读书籍，而且也继续的做实验，念化学的书，又在医院里面来观察病情，在旁边留意医生会如何动手术。他的努力终究是没有白费呢。后来他也得到了英国伦敦皇家外科手术学院的承认，并且补发了他当时还没足够的学分。戴德珊是一个十分努力刻苦的人，他的中文进步也非常的大。他那时已经可以自己到市场去买东西，从容的跟店员对答，甚至还能讨价还价。他见过中国的印刷厂工人是怎么样工作呢？他也认为中国人的头脑十分灵活，做事也是简单利落呢。那个时候，战争的状态仍然在持续，县城内的士气日渐低落。人们对以前他们所信奉的偶像也已经失去了信心，甚至把他们丢掉或者送人。传教士呢，也慢慢开始受到尊敬，因为他们也看到了宣教士的行事为人，教堂也开始挤满了人。看到这样的情景，戴德珊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需要把握的机会，来向更多的人传福音。于是呢，他决意离开租界内维格林医生的舒适的家，到两镇对垒之间的无人地带来寻找住宿，好做传教的工作。由于那个地区相当危险，而且受到战火的蹂躏，租金也比较低廉。最后呢，戴德珊倒是真找到了一所合适的房子，每个月的租金就8块钱。那是一栋双层的木屋，坐落在上海的北门，共有12个房间。戴德珊打算住在二楼，把所有房间都洗刷一新。二楼用来做卧房、书房和饭厅，楼下呢则用作药房、学校和教堂。要把房子修葺、清洁和洗刷一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请了一些人来做清洁，不过当他们清洁工人来了，却不工作，只是观看修理员工在砌墙。戴德珊把事情吩咐妥当，便离开了一会儿。他回来只看他们有的在写字，有的在抽烟，其余人都在睡觉，没得一个人按照他所说的事情在工作。结果最后呢，戴德珊就决定把他的桌椅板凳搬过来，坐在房间里面监督他们工作。他对工人说：“把房子完完全全的清洗干净。”他听到一阵水声和洗刷声，接着这个突然又安静下来，于是他便起身要来看个究竟。于是他又问：“你为什么只清洗外墙呢？”然后这工人就有些戏谑地说：“哦，原来你里外都要全洗啊。”戴德珊很无奈地说：“那当然了，这也是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的呀。”于是呢，泼水洗刷声又再次响起， 直到出现一些琐事，工作又停顿下来。如此这般来来回回，对待的人来说，实在是学习忍耐、操练耐心的一个机会啊。直到8月30号，戴德生终于搬进了新居里面。第一天早餐之后，他就收到了格维林医生送来了两罐十分美味可口的辣果酱，稍后他又送来了两瓶甜酒。保佑汉姆斯呢，也教他怎样应对厨子，不叫他每天买菜的时候中饱死呢。戴德生定了计划，每天有两次与佣人一起用中文祷告或读圣经，也邀请邻舍参加。慢慢呢，人数也越来越多了。在不久之后，戴德生又办了一所学校，开始时有10个男童和5个女童。一开始呢，主要是由戴德生的中文老师负责教学，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戴德生也开始参与督导学生的功课。他每天呢，也还是替病人诊病，逐渐也会用中文来交谈，包括询问病情和指导病人应该如何服用。戴德生住的地方就在县城城外，和租界隔的一条河，每天都是风声鹤唳，相当危险。与租界相连的木桥晚上总是拉起来呢，不让行人通过。每晚戴德生总是不敢熄灯就寝，而且呢也预备好一个浮水泡，随时准备跳水逃生。9月中旬，戴德生、艾约瑟和另外一位美国长老的年轻传教士郭道门一起沿着黄浦江坐船南下。他们带了一大袋的圣经以及福音单张，发给码头和船上来往的旅客，希望这样子呢，也可以把福音传到一些传教士去不了的地方。当天傍晚，他们三人乘坐远船返回上海，途中要经过清朝的水师舰队，难免有些担心，因为夜间水师怕有叛党偷渡，时常不管青红皂白呢，就直接向这些夜渡的船只开炮攻击。于是艾约瑟建议说，我们经过舰队时大声唱诗歌，他们就晓得我们是外国人了。哦，这真是个好主意，其他人也同声回应道。在他们接近马琴水师舰队时，就大声的高歌起来。经过了何幺幺那一批船只，相安无事。大家正准备彼此道贺之时，船夫又催着他们继续赶紧大唱诗歌。原来刚才经过的船队并非是水师舰队，他们现在才刚进入水师巡逻的水域，因此他们又继续呢放声高歌，所唱的是《广阔穹苍歌》。但是唱完最后一节，他们的船还是在水师附近。艾约瑟大声的喊道：“我们一秒钟也不能停下来，我们继续唱别人的诗歌吧。”说完，艾约瑟也来不及跟其他人商议，便大声的独自高歌。那是戴德生从未听过的曲调。另外一边呢，郭道门倒是也大声的唱出一首雄壮的美国歌。戴德生也为幽音哈高唱另外一首曲子。他们三首不同的歌，加上船夫们大叫的喊声，使戴德生不禁的笑起来。这时候，水师船上有人大声的发问道：“来者是谁人？”船夫大声回答：“是些白鬼。”戴德生和艾约瑟应声道：“我们是大英国人。”古道们也大声喊的说：“华旗国人。”感恩水师没有在这个时候为难他们， 不过按约瑟和哥达们对于船夫以百鬼来称呼他们深表不满。当然船夫也赶紧表示抱歉，说哦，真是非常抱歉，我们在话空当中说错了话，以后会小心一些，不再随便用这些不礼貌的话冒犯你们了，真是抱歉，也感谢你们在查你们的过去，这些歌实在也是很动听的。
上述世人艰苦高尚，却不懂要永恒坚强，上主是我随时帮助，领我乘风破巨浪，人类万古仇敌仍旧为爱无依，长光教化一场，残暴更度难防，凶凶极恶巨势无双。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花姐。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十章的内容，说到了戴德生在上海很快呢展开了他的新生活之后，也在各种急剧的抓垮之下想办法学习中文、传播福音，甚至一边还在继续他的医学院的学习研究，也同时在把很多的病人看病。戴德生心中最急迫呢，不是没得钱或者是当时战火的威胁，他最急迫呢是他想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能利用的事情，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得救。当戴德生跟另外两位牧师一起拿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路上过了第一关，那么接下来也会有哪些难题在前面，我们就下回继续来读。